下面就开始解答我们共修组的问题，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金红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十方诸位佛菩萨。我代表大费城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什么地方啊？
美国大费城。
哦，大费城。
嗯。
你要讲清楚了，美国大费城，傻姑娘，好了，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近期国内不断兴起一股学习传统国学和汉服文化的潮流，号召穿上古代的汉服来学习传统国学礼仪，行结婚大礼。想请问，如果过多的用古代服饰来装饰自己，是否会容易招惹灵性？那么还没有念经学佛的人，是否一样会有灵性上升？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大家记住了，学我们传统古人的那种思想和思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再好不过了。那么如果你有必要穿这种古人的衣服，那么偶然的啊，有种什么仪式啦，你可以穿，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天天穿的，如果你天天穿着，那也有可能，听得懂吗？所以没有必要的，你去天天穿着干嘛？你走来走去，大家都穿着古人的衣服，我一看见你，哎呀，李白师兄来了，哎呀，李清照师姐来了，你说你会觉得你在哪里呀？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演员唱戏的时候才穿古代的服装啊，你到台下你也穿着古代的服装，那是在地府啊。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这几年国内小说界掀起了一层描述穿越古代情节的小说潮流，特别是新生一代年轻的作者层出不穷的不断的出此类书籍，想请问是否真正有能穿越古代和未来的神通法力呢？当人在清醒的时候用意念一想到过去和未来时，属于穿越吗？当在睡梦里梦到前世情景和梦到预示未来的梦境，都属于穿越吗？用佛教知识怎么来理解纵向空间的穿越和横向空间的穿越？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谢谢大费城的问题，我不知道小费城会不会有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傻姑娘，你问你的师父你就知道了，不穿越哪会知道啊？你们问我你们的父母亲在哪里，我不穿越我能知道吗？我问你，穿越最简单了，你们都会穿越，我现在马上讲给你们听，你们就明白你们怎么穿越了，好不好啊？都想学了，我会教你们的，记住了，我就用人生的哲学告诉你们什么叫穿越。比方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对不对啊？你们现在脑子里马上想你们在家乡的，在家里的母亲或者父亲，你一想到他是不是进了你的脑子里啦？你们怎么过去的？穿越，好嘞。你不穿越怎么会看到他，对不对呀？师父只不过比你们穿了厉害点，越了厉害点，我能跑到很高的地方去，我又能跑到很下的地方去，去穿越为你们看，为你们找鬼。大费城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中国有个大阪城，那是他的妹妹，讲啦。
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除了三维空间还有四维和五维空间，或者更多的纬度空间，怎么样从佛学的角度来理解四维、五维或者更多纬度的空间？ 是否只有当超脱六道轮回时，才能真正明白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规则定律？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反过来回答你问题：第一，你过世了，就算你进入了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你也不能理解宇宙全部。就像一个人投胎投了人间，他能知道世界上多少事情啊？很多人一辈子在一个地方生死轮回，他能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国家，有多少事情发生啊？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宇宙空间，你知道吗？你又能够知道宇宙多少啊？明白了吗？
明白。
并不是说你到了天上，你天上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什么天上有这么多的纬度啊？佛菩萨在很早2500年前，我们的佛陀就讲了啊。我们说现在我们说啊，十道啊，六道是啊轮回的，还有四圣道啊，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还有佛道，对不对啊？但是科学家也通过纬度和空间的测量，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有很多的层，有很多的纬度空间，他们算出来是11个度，明白了吗？实际上跟佛那是一样。为什么他们会算出来11度呢？因为他们把人这个度忘记了，他们以天界第一天为第一纬度，所以实际上跟佛讲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四维空间和五维空间，包括六维空间，我以后都可以讲给你们听。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可以讲啊三维空间。你们想听几维空间呢？全部。那你们不要回家睡觉了。记住了，鬼啊和那种灵体啊，我们说灵体，那么下面的称为鬼，明白了吗？到上面去了，我们说那是好，就一般讲说灵魂啊，灵性，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在人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这个生活纬度完全是一种自由式的，就是一种思维空间。我问你们，你们现在坐在下面，你们在想什么？谁能看见啊？啊，这么多的人，你们想什么？你们边上人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知道的呀。这种就是叫思维空间，听得懂吗？实际上佛陀讲的须弥山就是翻越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须弥山，所以慢慢学吧，小丫头。六维空间啊，实际上还是相当于我们在人间的啊，没有超脱六道一样的。真正的纬度很高的，那就是啊，我们说没有空间的空间，那叫虚幻世界。现在就是像我们说的卫星啊上天，这个天是有限的。真正到了纬度空间很高的呢，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讲的啊太阳星系啊，太阳系啊，银河系。实际上这种就是佛陀当年在2500年说的啊，这个世界有三，这个宇宙有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就是有3000个地球，包括有这种灵体生活的这种地球，而人间只是这么3000个地球当中的生存的空间当中的一个空间而已呀。所以佛陀那是伟大的，为什么？他是无量无边的，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台长全部回答你。
感恩师父。我代表大飞城和纽约区邀请师父尽快到纽约开法会。
谢谢。他们美国那些佛友特别精进，他们不但度了很多华人，他们还度了很多美国人啊，连美国很多市长都被台长感动。我这次到美国去，他们美国9个市长联合一起给我 颁了，一共颁了11个奖状，全是世界和平的奖。
感恩观世音菩萨。嗯。感恩卢军宏师父。嗯。弟子代表广东共修组有5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嗯。第一个问题，讨债或者还债的子女是命中注定的吗？如果同修努力地修心念经还债，会不会本来命中讨债的子女就不会投胎到他家里，或者本来就要讨债的子女生下了后就不再讨债了，这里面会不会有个转变？请师父开示。
嗯，讨债和还债那是必须要来的，那是你的命根当中上辈子造的因，所以这个生出来是今世的果，所以很难改变。那么你说生出来之后他本来是来讨父母亲的债，那么你就必须父母亲用加倍的念经啊用做功德的方法来把这个孩子的债早点还清。你说让他不来，我可以把这些债还完，很难，因为因果丝毫不爽，连菩萨都不能动因果，所以这个讨债鬼要到你家里来，他必须要来的，只是来了之后你让他尽快还完让他走，还是尽快结束恶缘变成善缘，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所以你刚才的问题，你想让他不来，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明白。第二个问题，关于悲业，是不是只有渡人悲的业才不会长时间在自己的身上？如果给尚未学佛的家人念经放生，给家人悲的业是不是自己家的共业？这个共业里面有多少比例完全是自己的业障？是不是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能量和功德才能保护好自己，又尽可能帮助到家人呢？请师父开示。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告诉你，他这个问题完全经过一种深思熟虑，也是学过佛法的人问出来的问题。记住了，你是去帮助那些众生，这些是无缘，这些事就是你的叫无缘大慈，因为你去帮助别人，去帮别人担业的时候，你已经是行菩萨道了，所以你会有护法神的保护，而且这些业就算你当时帮人家背了会受伤会难过，但是很快就会消掉，而且你自己还会有功德。
明白。
第二点，为什么家里人你帮他背的业就是背在身上去不掉，而且越背越重？记住，凡是投胎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当中的认识的朋友亲戚当中的，就是你上辈子没有还完的债，而这些上辈子没还完的债你去渡他，你去帮他去替他还债，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你上辈子跟他的因缘果报，所以他会死缠着你不让你好好的学佛修心，有的还会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担更大的业。我就告诉你一个最近的事情，我出来之前一个礼拜，一个听众打进电话，他的妈妈帮他的女儿拼命的念经，女儿生癌症，结果女儿癌症念好了，妈妈一查出来晚期肝癌。
感恩师父。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因为这牵涉到你的前世的因啊，因为我们现在去帮助别人，那别人跟我们是，我们是无缘大慈啊，而这种就是帮人家。举个简单例子，你去帮助一个人啊，我是付出的，对不对啊？啊，我去帮助你，人家不会来盯着你的，对不对啊？
对。
但是是你的家人，他就抓住你了啊！你为什么不帮我啊？所以兄弟姐妹当中，只要一个兄弟有点钱， 全家的人全躺在他身上，你这个人怎么弄啊？你拖得了吗？但是你是邻居，你帮了他一次，他下次还会拉住你继续叫你帮吗？就是你帮他的时候你费了点力，这就是背了点业，但是人家邻居会感恩你啊，哦呦谢谢你啊，你上次帮了我忙啊。如果是你的女儿，爸爸我谢谢你啊，你小时候啊对我好，你怎么着？不会啊，谁叫你是我爸爸的，你应该的。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替所有的我们的男同胞也出出气啊，父亲也不容易的。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同修在针对自己过去做错的某方面事情，在每天功课中念三遍礼佛忏悔，在佛菩萨重大节日时也是针对这件事情忏悔，那么他念的小房子在烧的时候能不能祈求消除这方面的业障？怎么判断这个业障消掉没有？如果对这件事情也慢慢的没有了感觉，也不再造新业，能不能说明他这方面的业障已经消掉了？请师父开示。
记住，任何感觉自己消没消掉这个业，就是有一种叫心灵的背负感，这是新的名词，叫心灵背负感啊。心理学家，欧洲的心理学家和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都很欣赏台长，他们都要拉住我跟我研究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跟他们研究了，因为我不能把菩萨的天机泄露给他们了，我只有责任教导你们了。心灵背负感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件坏事之后，虽然你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心里已经揪着，我这个是不对的。嗯，那人家也这么做的，那你是不对的呀。那我已经做了怎么办？那也是不对的呀。就是心灵一直挂着，念礼佛，念到你曾经伤害过一个人，当你这个心灵没有这个背负感了，背着负重的这种感觉了，你就是消业了。你如果过去伤害过别人，你一直忏悔，我对不起他，我念呐、啊、念呐、啊，念到最后，以后想到他，哎，没有这种很沉重的感觉了，你已经消掉了70%了。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当我们许了愿以后，有时候会有梦考，现实中当有的同修要做功德或者求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业障现前，请问这是某考吗？是不是应该当作这是对我们修行人的考验？就好像当大浪袭来，我们应该在水里坚持住，站得更稳呢？请师父开示。
他的意思就是说，浪来了迎上去你就打翻了，你有本事你可以寻一条安静清净之路，对不对啊？记住了，我们的业障啊，人修的越好魔越多。我只要举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如果这个纺织厂这个车间里的女工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会嫉妒谁的。当你做劳动模范了，天天比人家来得早了，天天很关心车间了，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开始嫉妒你了，说你坏话的也有，嫉妒你的人也有，然后你就慢慢经受很多考验了。我们学佛也是一样，修得越好障碍越大，所以越有障碍越要向前，越要精进修，那才是学佛人坚强的意志。
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人间福报很大而没有智慧，是不是很容易造业？有智慧的人吃苦吃亏很多，苦难是不是就成为他的增上缘，帮助我们明白人间的苦空无常，去除贪念，早点放下呢？福德和智慧的关系是什么？请师父开示。
记住了，有福德的人不一定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有福德。要记住了， 福德那是上辈子的因造成的今世的果，而智慧那是今世所修。那么有没有上辈子的根基呢？当然有。如果你上辈子有良好的善缘和佛的根基，你这辈子非常容易拥有智慧。只要你坚定信念，坚定地去懂得行善，你很多人就会开悟。像我们今天坐在下面很多的人，当你们没有学佛的时候，你们很多人都明白，我看见穷人布施一点，我帮帮别人，这就是你们学佛的基础。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哎呀，有一个卢台长，有一个心灵法门，他马上就相信，马上就去学佛念经了，这就是他们的基础。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有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也会菩萨给他福德。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师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我代表意大利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欧洲弘法书籍各方面到位都挺困难的，我们节约成本，用发报纸的形式在摆摊弘法，有的师兄说这是发宣传单小报，属于降低我们法门档次，请问我们怎样做如理如法吗？书籍弘法非常重要，我们先发报纸宣传，然后别人愿意学习的情况下，我们才结缘书籍。我们发报纸是希望有缘人能够早日听闻我们的佛法，请问这样可以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样完全可以的，你不要去听别人乱说了，发报纸是妙法的，发报纸他愿意看，你再给他结缘书籍，你不要去管别人乱说乱碰，你继续好好弘扬佛法。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关于朗读学习白话佛法问题，台长开示过朗读白话佛法会有个人不同的气场问题，但是微信群里面有同修发心为大家朗读白话佛法，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吗？还是以播放台长白话佛法录音为主？还有的同修按照自己的意思研究白话佛法并且发表感悟，会不会造成过多心灵鸡汤？尤其对待刚开始念经的新人，他们的经文功课繁重，这时老同修还要督促他们学习白话佛法为主，造成经文还债太多压力。请问学佛初期是念小房子还债重要，还是必须学习白话佛法重要？我们法门提倡在家修行，许多共修组大力宣传学习研究白话佛法，一种形式运动，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怎么这么长呢，傻姑娘，那很简单的话嘛，对不对啊？白话佛法也要学，小房子也要念，经文也要念，对不对啊？
对。
那么白话佛法呢，大家读是什么读法？有的人说我把它录音录出来发给别人，那肯定有气场问题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在共修组当中你让他读好了，那有什么关系啦？你现在告诉我，你是说是让他录音读，还是让他在共修小组上读啊？
同修是在微信群里读。
微信群里读啊，微信群里读找个气场好一点的读，否则气场不好的人读出来，大家听的气场都不好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记住了，很多事情气场很重要。我问你们一句话，你找我读跟找你读，你说哪个好啦？
师父读得好。
你这还要回答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哎，傻姑娘了，听得懂吗？还有白话佛法，他们在共修会上做自己的开示啊，做自己的，比方说解答一些解释一些体会，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在解答或者自己谈体会的时候，必须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要对这个啊，比方说这一句的佛法，白话佛法，我想做一些自我的感悟啊，如果我有啊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一讲，你就是讲错一点都没关系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听得懂了吗？
听懂。
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呀？
第三个问题，很多同修把自己周围对佛法感兴趣的亲友们组建一个群，专门发布施我们佛法知识，有些人又把自己的亲友再加进来，请问组织这种群算不算渡人？可否提倡这种方式做？很多新人在群里面关注我们的佛法布施，但是不开始学习念经，也不反对。请问这种情况，群组会不会背业？该如何处理？是否继续坚持法布施，等待他们佛缘成熟，还是请他们出群？请师父慈悲开示。
建立这个群，度自己的亲人也是度人，度我们的有缘众生也是度人，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跟他们保持一定联系。他可以不先念经，但是他至少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学佛要循序渐进，我们很多的有缘众生都是慢慢学的。我想问你，过去你也不学的呀，有人来度你的时候，你开始也不相信的呀，你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相信的呢？因为你缘分到了，你佛法无边的光芒让你感化了，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的去度人，家人也要度，外面人也要度，意大利人也要度。
师父慈悲开示。
谢谢你哦。
感恩师父，我代表意大利全体同修，希望师父早点到意大利开法会。
要到意大利去开法会了。师父就是忙不过来。好的，冲着你啊，师父会考虑的啊。
感恩师父。
你不知道学佛人多可爱多纯洁的，你把人家都当成好人，当成菩萨，你周围没有敌人。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诸位龙天护法。张家港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的同修啊，梦到小孩子，由于没有办法区分是自己打胎的孩子，还是兄弟姐妹打胎的孩子，还是母亲打胎的孩子，那么小房子直接写自己名字的药经者可以吗？
可以的，因为是你做梦做到的，不管是谁打胎的孩子，是你做到的，你就要写你的名字的药经者。
好，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假如说需要大量小房子的时候，全部使用质量有保障的助念的小房子，效果远远不如自己念的小房子。那么助念的小房子和自己念的小房子，什么样的一个比例的配比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呢？
很难，因为不知道你结缘来的小房子的质量好不好啊。有的法师念得很好助缘，有的法师找人念，有的法师连人都不找，找人点。所以你说这小房子质量会好吗？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区分，有些小房子质量很好，有些小房子质量不好。那么主要还是靠自己多念，结缘来的小房子只会做成辅助的。比方说你今天要400张小房子，我现在就讲给你听一个比例，你必须自己念250张，你才能自己念100 结缘150张，这个比例，
好，
你去算一下。
好，
也就是说一半的超过要自己念，然后结缘来的小房子，你再多他也会把它化掉，这就明白了吧？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一个问题是，假如说平时的功课定的比较多，在需要大量小房子的阶段，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功课稍微调少一点，然后呢集中精力念小房子呢？
可以。如果你小房子太多，你可以把功课调的少一点，但是这几段功课必须念得很认真。比方说你过去念49遍大悲咒，那么你现在因为实在时间少，你可以稍微减一点，27遍，但是认真点念，因为49遍人念就怎么念，听得懂吗？
明白。
现在很多人而且有个习惯，念经念到之后啊，入定了，我刚刚念的是大悲咒，怎么现在嘴巴里念的是心经啊？啊，你们入定了，入的是昏沉大定。
那么，假如说要调的话，需要跟菩萨怎么讲一下吗？
就是跟菩萨说，最好跟观世音菩萨说，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母亲，天上的母亲，所以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讲一下，你看看你会不会有业。所以师父教你们，这个是决定好的东西，你们什么事情都跟观世音菩萨先讲一讲，你们就不会有很多的业了，听得懂吗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真正的被误解，被误会，那么是否是前世的因果所决定的呢？那么是否可以适当的澄清和解释呢？
适当的澄清和解释是可以的，误解也是一种因果，解释也是一种种因得果的事情，有些事情可以解释，有些事情不要解释。如果你觉得一定要解释的事情，你先慢一点解释，等到一个月之后或者一个星期之后，很多问题可能你认为我已经没有必要解释了，这就是智慧。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谢谢。
尊敬的台长师父，
您好。
啊，我们人类业障深重，菩萨和师父还是如此慈悲的，从来不放弃来救度我们，如此的慈爱和怜悯，真是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这样的感恩。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和十方诸佛菩萨，感恩慈悲的师父。我是来自美国的同修，我代表密苏里州共修组向师父提两个问题。
他们美国到处都是共修会心灵法门的，他们很精进的，这些孩子非常好，讲吧。
谢谢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台长看图腾指出癌症病人身上通常都有很大的灵性，可是也曾经开示身体出汗排毒，身体系统排毒，人也不容易生癌症，那是不是说明肉体的毒素积累而非业障灵性也是导致癌症产生的原因之一？又或者应该这么理解，身体有毒素也是人的业障导致的，比如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得了癌症是人的共业所为，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当一个人不管生心灵的毛病和肉体的毛病，都是一种业障所为。那么为什么人家没有受这个肉体的病呢？因为人家投胎，比方说投了一个好的人家，就是因为他上辈子他修得好，明白了吗？你为什么你投在一个非洲啊，那些小孩子生出来浑身骨瘦如柴啊，苍蝇都叮在脸上啊，那就说明你上辈子没有好好修，对不对啊？这难道不是一种业障所为吗？对不对？他生出来他就没有这个福气， 他没有这个菩提，你更不要说他会有这个宗教信仰，他根本也闻不到佛法，对不对呀？所以很多偏远地区他们不知道佛法啊，所以一个人能够闻到佛法啊，所以佛陀讲的啊，人生难得呀，做一个人已经很难了，我们已经有人生了，对不对呀？佛法难闻啊，所以要闻啊，你们今天闻到了，那就是有福气啊。所以不管肉体病和你的灵性病，思想上的毛病都跟灵性和业障有关系，只不过一个是直接关系，一个是间接关系，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每个人的原始灵魂是不是都是从宇宙的造物者分出来，感受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的？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是一体的意思，都是佛的分身？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有很多共修小组都问过，一般的我不予回答，师父是知道的，但是在现代的科学家当中一直在争论的这些问题，我不能作为一个自己的观点随便发表，因为台长现在在世界上有1000万的信众，所以至于这些问题，我觉得你最好到图书馆翻几本书去看看其他科学家怎么讲的。不过我觉得你好好念经，比你知道探索宇宙的奥妙可能更重要。
感恩师父。
师父很厉害的，好好修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还有结束语呢，结束语呢？
结束语就是请师父赶快到美国来，多跟我们相会，相聚在一起。
你是在美国的东部还是西部啊？
我在美国的芝加哥。
芝加哥西部啊？
中西部。
中西部是吧？
对的、
中西部一定要去。
感恩师父。
我话还没讲完呢，有机会一定要去的。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菩萨们。感恩所有的师兄们。
他这个叫到位，大家听得懂吗？啊，他全把你们感谢了啊，所以这就啊非常圆满啊。好，说下去了。
江苏宜兴共修组有4个问题向台长师父提问，请台长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晚上听完台长开示后乘车回酒店，师兄们分前后出来，先出来的师兄等了很长时间，有的师兄抱怨等了很久要先走，告诉他们是一个团队要同进同出，但仍不能缓解师兄们的急躁情绪。请问台长师父，这种情况带队的师兄应该如何的做，能使师兄们缓解急躁的情绪，使他们能安心等待，在遇到现场情况能随机应变，灵活解决问题？
灵活解决问题，我告诉你，就是修的这个心。首先你作为自己的领队，你就不能对他们急躁。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来修的，因为他们还没有修好，所以他们才在一起。他们今天来了是没有修好来的，因为修好的人不在这里，全部在天上了。第二，
感恩师父，
鼓励他们懂得龙天护法。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好好的学佛修心，我们没有时间概念，我们等车的时候菩萨也在身上，不等车的时候也在身上，我们早回去有时间也是念经，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等车的事情时间当中好好的念经等啊？
感恩师父。
难道你的小房子是不是已经念够了？没有， 等车也是念经，做事情也是念经。我们现在学佛人、学心灵法门的人没有脾气，因为我们的时间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嘴巴永远是在念经，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人家争吵、抱怨，去跟人家争斗。
第二个问题，共修组的师兄们应怎样能更加好地增长智慧、增加能量，能更好地合作，用妙法度人？
更好的合作靠的是每个人的觉悟。我问你，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几万人，昨天开会对不对啊？想一想他们怎么合作的，这么大的场面，你知道发水发餐饮，你知道这么多的我们的义工们付出了多少，你知道他们怎么合作的吗？他们用一颗菩萨的心，他们对你们像对菩萨一样，所以想想你们一心，难怪茶壶有名，学心灵法门的佛友们没有名气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了，怎么叫合作？每一个人成菩萨了就能合作，你是菩萨，我是菩萨，菩萨是心连心的，你学佛人，我学佛人，境界差不多才能心连心。今天大家都要行善，大家都要学佛，所以全部聚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合作。想一想，今天坐在这里前面后面没有合作，不乱成一团吗？想一想，看足球的为什么每一次都打架，每一次都会有很多人死亡呢？因为他们不合作，他们是两派，一个支持这个，一个支持那个，而我们学佛人就支持一个，那就是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有新入门的师兄每月初一十五都为台长画小房子，竞争处写的是竞争卢军宏台长和竞争卢军宏台长的要经者，现在才知道这样做错了，这样做对台长有没有伤害？如果有伤害，师兄应如何忏悔？
那是你们的一份心，你们帮我一份心，你们爱护台长，希望台长能够常住人间的话，台长会帮助救度更多世界上的有缘众生，那是你们一个愿力。实际上你们给我念的啊，你说说看，我给你念一张好呢，还是你们给我念一张有用了？
台长，
现在知道了吗？那是大家的一份心，你就写上卢军宏台长的，卢军宏的要经者，没有关系，怎么做错啊？
感恩台长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复式双层，下面是厨房，上面可以设佛台吗？
不要把佛台设在煤气灶的上面，可以在厨房的另一边上面设佛台。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父。
一心茶壶很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吉林省修学心灵法门部分同修，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每当您沙哑疲惫的声音在节目中传出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心疼流泪。以前我们认为您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您还用生小房子，现在我们才知道您为众生悲业，灵性找您，您不但用生小房子，而且每天还要生几十张上百张小房子。我们的问题是：一，给师父发心念诵自存小房子应该注意什么？二，发心给师父念诵自存小房子是否也为自己消业积福？师父身体健康的去弘法度人，念诵小房子的人是否也有功德？ 三，发心给师父念诵自损小房子，是否能够得到师父您和菩萨的加持？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的普通话倒蛮标准的嘛。
谢谢师父。
你是不是想以后到我们东方电台来做节目主持人呢？
啊，太好了。
好好的先把你的人度好，首先帮别人就是帮自己，这是一个天理。我问你，妈妈帮孩子是不是帮了妈妈？
是的。
你们帮师父念经，你们会不会有功德啊？
肯定会的。
好了，你想想看，你帮了师父啊，师父会不会给你们加持啊？不但给你加持，还给全世界你加持。你现在帮了师父一个人，你不是帮了全世界所有的有缘众生吗？师父在救全世界有缘众生吗？
是的，是的。
很简单的道理呀、啊，傻姑娘，还有什么问题啊？
相信大家昨天看图腾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吧？东方台师兄被咬，伤痕累累。师父严重悲咽，汗流浃背，一幕幕触目惊心，一幕幕惊魂未定。今天的拜师情景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我们的师父为了给大家拖到天上，摘上一朵莲花，累得身体打晃，筋疲力尽，全身浸透在汗液当中。而这样的情景要4天8场，4000多人，4000多新弟子啊，一个师父一个个的摸顶，一个个的拖上天，一个个的摘上莲花，一句句的叮咛，一句句的嘱托。而我们又做得怎样呢？为了得到加持而拜师，不努力，莲花枯萎，违约了菩萨，辜负了师父。我们有师父，我们有慈父，我们有慈父，我们有依靠，我们有慈父，我们有人疼爱，我们有人疼爱，我们有福气。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拿什么来感恩他，我们的慈父，我们的恩师呢？
我讲不出来了。
如果我们是一位孝顺的儿女，我们为您的师父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是一位忠诚的弟子，我们又应该为我们的慈父师父做些什么呢？
好好念经，天天救人。
感恩师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度我们慧命的慈父恩师。在此我倡议大家，全世界所有修行心灵法门的同修，尤其是师父的弟子，放下自私自我，多多发心为师父念诵自存小房子。师父长久住世是我们众生的福报，师父常住世间可以引领我们走进菩萨的世界，师父世间常住可以带领我们走人间佛法正道。更何况我们发心给师父念诵小房子，上至菩萨赞叹，下至鬼神欢喜，而且我们还能得到福报加持，消业累积功德。师父为了感恩大家发心念诵小房子的每一位，师父一遍遍的加持，一次次的请菩萨保佑他们。所以说发心给师父念诵小房子，利己利师利众生，真的是功德无量，法喜充满。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感恩大家。
你是诗朗诵啊？
不是，我是发自肺腑的呼唤。哦，
换好了没有啊？傻姑娘，你记住啊，你的师父很朴素的。你看看我这个人，我从来不搞什么特殊，搞什么东西的，我就是很实实在在。有些孩子他们经常讲师父啊师父啊，我马上就说好了，你不要恭维我了，你就讲你自己的问题吧。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你是发自肺腑的声音。
我们真的是希望师父能够健康长久住世、嗯、这也是真
的，因为很多人都接待师父的气场，所以师父身体不好，他们马上就会感到自己不舒服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你先讲完吧，好吧、嗯、
第二个问题请师父此刻开示、啊、师父您曾说过，人生就像坐火车，很快就会到达终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我们知道死是必然的，但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单凭自己修学固然很重要，往生时助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和一些修净土宗的人谈到心灵法门时，很多人会问我们法门怎样送往生，这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过，但我今天的问题是，净土宗有送往生的仪规，那我们法门完整的送往生的仪规又应该怎样呢？是否能够把送往生的仪规加入到玄学问答中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首先呢，师父对你前面一个问题呢是这么回答的，师父呢真的是很爱大家，大家也很爱师父，我们是用心的，这个没有无地，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都是用佛的心在爱着对方，所以师父最后还是感恩我们的佛情和佛缘。
嗯，感恩师父。
第二，关于给师父念自存小房子的事情呢，师父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呢一切随缘，大家呢好好的先把自己修好啊，如果你们有时间啊，有精力啊，偶然的啊，一个月两个月啊，帮师父啊念一张小房子问题都不大，不念也没有关系，最重要师父要看到你们好，你们好了，你们帮师父念的小房子质量也会好，你们自己不好，你们就算帮我念了，你们自己还是不好，师父拿了小房子心里还会很难过的。
明白。
第二个问题，至于你讲的是什么问题啊？
送往生
是这样的、嗯、送往生是这样，因为呢我只要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方说净土宗他们有一套仪轨，对不对呀？
是的。
哎，好啦，那我们心灵法门往生也有一套，对不对呀？好，那么我问你，你可以坐火车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可以坐飞机去，你也可以骑马车去，你也可以坐巴士去，实际上任何一个仪轨只不过是一个方法，最重要我们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啊？
是的。
师父心灵法门曾经跟大家讲，如果你上了年纪了，你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了，你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可能阳寿到了，你就可以念阿弥陀经，还有经常念阿弥陀佛，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经常念，经常念，等到连心灵法门的经文啊，也是佛的经文的精髓，天天念，再加上阿弥陀经，再加上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慈悲，这样你上天的系数就更高了。所以什么叫方法？方法就是一种啊，我们说的一种善巧，实际上只要找准你喜欢的方法去做，你一定能成功。你只要心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好，大势至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你只要心跟他们连在一起，难道一定要阿弥陀佛下来接吗？观世音菩萨也能接呀，大势至菩萨也能接呀，你就是天天跟斗战胜佛关系好，他也能带领你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吉林省修学心灵法门的同修一定好好听师父的话，好好的修心修行，不辜负菩萨妈妈的谆谆教导，牢记菩萨妈妈的殷殷期望。佛度有缘，有缘众生，众生有缘，缘在天上。菩萨妈妈，我们一定上天去见您。今天是父亲节， 让我们衷心的祝福我们的恩师、我们的慈父身体健康、长久住世。师父，节日快乐！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谢谢，
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所以人有时候你只要法喜，你就健康，你心灵就健康了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就可以了。还有吗？
感恩师父，现在共修组问问题已经结束啊、请师父慈悲看三位图腾。
又要看图腾了。
是。
我知道你们放不过我的。
感恩师父。
再看。我说过的。大家这两天开心过了。
顶礼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私奉献舍己救度众生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我帮同学问一个问题，他的业障由他自己背，不要师父背。一个78年属马的女的，39岁，想要一个孩子，请台长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这算重症啊？哎，78年属什么？
属马的女的。
啊，她流掉过孩子了。
是的。
她现在几岁啦？
39岁，属马的，78年。
他妇科有问题啊。
是的。
是他的问题啊。
是他的问题。
帮人家看你们就不鼓掌是吧？
感恩大家。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好好念经。那个。
小房子要多少？放生多少？
非常危险。第一，他命根当中的孩子应该是没有了。如果他要求，他要付出很多，最危险的就是他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难产，所以他硬要的话出来的也是个讨债鬼。
因为他跟他老公现在就是谁看见谁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就是恶缘。
是啊，你要知道其实孩子出来之后他也不一定跟他老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的，听得懂吗？看看有多少夫妻不是有好有孩子的吗？为什么都会离婚啦？他恶缘到了，他就是这样，不是说有没有孩子的问题，孩子只是一个借口，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我刚刚看到了你这个朋友在不在这里啊？不在。
不在。
啊，不在是吧？
是的。
啊，她老公也不在是不啦？
不，是的。
啊，那我就说实话了。
可以可以。
啊，她老公有女人啦。
哦，干
不是我要讲的，你叫我讲的。
没关系的。
台长傻傻的，你们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不要怪我啊。
那小房子要多少？放生多少？
小房子啊。
嗯。
天天跟这个男的念心经，要念17遍。
哦。
而且还给他念姐姐咒49遍。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
而且还要帮他念消灾吉祥神咒。
好的。
因为他已经跟那个女的讲过了，你再生不出来我就到外面去找了。
他有一个儿子1岁半了，就是半夜经常哭闹，是房子要紧上还是他打他的孩子在他身上？
他的儿子已经有个儿子了，
抱养的。
抱养的，所以我刚刚看他命根当中是没有孩子呀，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了吗？不是他的孩子，师父图腾上都看不见的。
是的，感恩师父。
没有什么。
嗯。
你去跟那个女的讲。
好的。
那个男的跟他不管说什么话，叫他不要往心里去，因为这个男的不敢现在。听得懂吗？
哦，就是。
天天跟那个女的说啊，你生不出来啊，我就到外面去找了，听得懂吗？
那这个放生的数量？
什么？
放生和小房子。
最主要还是念小房子。
是的，要多少？
先第一波念87章。
87章。
再念204章，然后要求观世音菩萨说慈悲给我一个孩子，而且自己要说。我不管吃多少苦，我会把他养大，我会还债， 那么到时候很苦，那你自己誓言，听得懂了吗？
好的。
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命根当中没有孩子的时候，菩萨帮你找来的孩子一定不是你这辈子的，而且是你过去生中有过的一些缘分。那个地方挖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恶缘。
那师父，这个他的一岁半儿子这个半夜哭闹是房子的妖精者还是他打的孩子？
什么？
就是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嗯，半夜哭闹，这是房子的妖精者还是他打他的孩子？
给他念妖精者吧。
还是他的妖精者啊。
好吗？
好的，感恩师父。
给他念49章啊。
好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师父卢俊宏台长。师父辛苦了，我跟师父请安。
讲了响一点。
请师父慈悲帮帮我，帮帮我救救我孩子，帮我孩子看一下图腾。
几几年属什么的？
98年属虎的。
哎，脑子灵性进去了。
对对对。
鼓掌。
哦。
这个灵性进去很长时间了。
就是。
已经影响到孩子吃和睡了。这孩子拼命的睡，很喜欢吃，全是灵性在吃，听得懂了吗？
嗯。
而且脑子不会动。我告诉你，他要失学的，他不能上课的，以后。
以后不能上课了。
啊。现在还在上课不啦？
停了3-4年了，在家里。
看见了不啦？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念了几章了啦？
我是2013年参加泰国法会的时候，那个师父开始说用2800的那个，2800我就回家，很快就。大概是8-9个月的时候，就2800张小房子念完了，我结缘了。
你现在一共念了几张？
结缘了2000多张，我自己念了2000多张，有3000-4000多张小房子了。
你说你结缘这么多，孩子怎么样了？
我自己也念了2000多张。
你呀？那孩子应该有进步。
但是效果不太好。
啊，你记住了。你如果好的小房子烧下去当然好，如果不好的小房子，那些鬼会不开心的呀。你骗他呀，那开空头支票呀，这张小房子上面烧下去全部都是没有经文的啊，没有这个能量的，你说说看，他们会鬼会生气的呀。这还不懂啊？
那个我烧的小房子，他们那个灵性烧到了没有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小房子质量不好。
对不起，那个
收到了1800张。
感恩师父，谢谢。
那应该不知道是哪边是人家念的还是哪边是你念的，反正1800张有效果。你现在不要去讲这个，你每天还要念礼佛。念礼佛了不啦？
念了。
你吃全素了不啦？
我吃了3年了。
这是你女儿是不啦？
对。
腰也不好。
对，我想看她的肾脏。
啊，师父厉害不啦？
厉害。
我要你讲啊，我要我的弟子讲，你们大家告诉他，我告诉你，肾脏有问题，有一个肾脏比较严重，所以他泌尿系统有问题，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的，每天早上求观世音菩萨，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每天早上8点求菩萨，在家里烧香特别灵。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就是说8点的时辰是菩萨到人间来或者观望人间的时间，这个时候求什么都很灵的。又开心了，你们不来你们听得到的。现在明白了吗？好啦。
那以后师傅，那个孩子的功课，小房子还有多少啊？功课怎么做、啊？
小房子还要给他念1600张。
1600张。
好吗？
是一波一波的念，还是一下子？
一波一波，你只要17张一波念。
17。
好吗？还有家里不能吃荤的东西了。你们家里已经有个护法神了。
那孩子功课呢？
他自己的功课只要心经21遍、大悲咒念13遍、礼佛念5遍、这孩子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实际上你要是不念小房子的话，这个孩子一条腿啊有点问题，他有点瘸。
对，
大家看见了吗？不是小房子这个脚就完了，听得懂吗？他的脚已经，我刚刚看他的图腾，他脚已经在萎缩，听得懂吗？要好好坚强啊，坚定啊，因为你很多小房子烧进去之后，你1800张小房子可能先帮你把脚治好了，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把它全部都弄好。你们正好听着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小房子烧下去，你是求这件事情的，但是你另外一个身体部位好了，实际上是治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毛病怎么不好，我告诉你那个地方可能比你现在这个毛病还要重要，因为你不知道，菩萨知道。明白了吗？
师父，我家里有灵性吗？看有多少张小房子家里。
什么灵性啊？
看家里有没有灵性。
家里啊？
看有没有
几几年呢？
我是69年鸡。
属什么鸡啊？
69年鸡。
我家里头还蛮大的。家里没什么灵性，家里就是走进门右面到底的地方，上面你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到底的就是窗帘，一个窗帘。
一个窗帘。窗帘边上有没有掉什么东西啊？
有那个晾衣架。
晾衣架。
对着是一个阳台，是一个阳台。
右面，阳台的右面。
阳台的右面是厨房。
厨房，哎，我就说到底的右面，到底的顶上又掉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掉了那个三合板，那个吊顶啊，尖尖的吊顶。
吊顶啊？
家里掉了顶，那个装修。
里边有灵性。
有灵性，要多少张小房子？
哇，你家的窗帘很简单的。
对对。
颜色淡的，嗯。
对对对。
我都看得见。
嗯，
我现在再把你家扫一下。还不错，弄得蛮干净的。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我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的。
他不要我再看了。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哎，好了，下去吧。
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
师父没关系的，只要观世音菩萨好就好了。师父跟你们一样，要好好修行。
感谢南无大观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说什么？
感谢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救苦救难菩萨，感谢。
你看这种人能不生病啊？连菩萨的法号都叫不全。
感谢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谢大慈大悲卢军台长。
卢军台长。
卢军宏台长。
上次有一个人叫我卢红军，有一次有个人叫我叫什么啊？卢军长。
对不起，对不起，台长。
反正我都做过。讲吧。
我是65年属蛇的，您看一下图腾。
65年属蛇的。想看什么？
我的病症。
妇科。
不是那个癌症。
知道，长在妇科部位的。
那个胰腺癌。
看见了吗？
那我自己的业自己背。
我告诉你，已经晚期了。
对，
鼓掌。师父很喜欢你们，所以有时候跟你们大家像亲人一样，所以我真的很爱护你们的。
你看我应该烧多少张小？
你现在记住了，你第一要虔诚，要诚实，听得懂吗？
是。
你 有在人间做过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我也不讲了，你好好忏悔，
哎，
好吗？
好。
第二，你自己呢，在怀孕的时候啊，有掉过孩子，
对，
然后你自己还有两个小问题，你的婆婆啊，跟你冤结比较深。
对，以前我们吵过架。
两个人经常这样弄。
那，我脾气不好。
婆婆还在是吧？
在。
但是她身上有个灵性，你知道吗？
不知道，因为
你婆婆在诅咒你，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前夫离婚了。
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啊，一个人做事情做得太过分了，人家对方天天骂你，天天骂你，就是诅咒你啊。所以一个人不能被人家诅咒太多的，所有的人都说他好，这个人运气就旺起来，所有的人都骂他，这个人很快就倒霉了。
我知道我错了，我现在忏悔。
你跟我忏悔，跟婆婆去忏悔。
跟谁忏悔啊？
我又不是你婆婆。
跟我婆忏悔，跟所有我对不起的人忏悔。
我告诉你，你跟他好好忏悔，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我看到他有一点点力量，就说明他也念过经。
哦。
他也拜佛。我告诉你，他天天在菩萨面前哭呢，说：“哎呀，我的媳妇不好。”他天天讲好了，我告诉你，护法神就会给你颜色看，不让你生癌症啊。你这种典型的，我告诉你，被人家揍出来的，就像人家下杠头一样。所以现在社会，我再三跟你们讲，不要去做恶人，看见谁都笑一笑。何况我们学佛人，现在的人，我告诉你，你跟人家一作恶，接下来你马上就会有倒霉的事情来了。
我现在开始忏悔，发大愿，我今生。
你现在开始先跟婆婆说对不起。
婆婆对不起，真诚的对不起您。
现在跟我们讲怎么样？回家就跟婆婆讲。她死了，你在这里讲，婆婆一定听得见。她还活着，你得回家讲。你以为你是卢台长啊？我在这里讲，她就听得见。
你看我那念多少经？
你说什么？
都念什么经文？
念什么经文？
是大悲咒啊，还是
礼佛大忏悔文？你要念礼佛大忏悔文五遍。
啊？多少小房子放生多少鱼？
小房子，你至少要86张。
86张鱼。
放生鱼要24000条。
好，行。谢谢大慈大悲观音。
你跟我记住了，我不跟你说假话，回去真的跟婆婆说对不起啊！我现在学佛了，台长骂了我了，婆婆，我现在真的好好做人了，你骂我打我都没关系，我真的改了，我做好孩子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谢谢。
你不得到他的原谅的话，我说你这个胰腺很麻烦的。
是，谢谢卢军红台长。
你现在照现在这个情况，你还能活4个月。你别跟我讲，我告诉你，你师父厉害得不得了。你们看到吧，昨天一个法师的妈妈爸爸走失了，师父当场在大法会上，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吗？我还说保守2天呢，几个小时就找回来了。我的意念可以到他身上，让他回那个叫什么寺的。昨天说一个什么寺的，
我真诚的忏悔，我能改变我的命运吗？
好好改毛病了。
是，
你不孝顺，我告诉你，现在也拉走。我告诉你，现在对老长辈不孝顺的，照样拉走。
谢谢大慈大悲的卢军红台长，谢谢台长。
下去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军红台长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我想请师父给我的孩子看一下图腾，08年的属鼠的女孩子。
喂。 叫什么名字啊？
郭嘉诚。
郭嘉诚。一、二、三。哎，你看你们的师父就天天这样救人，哎，真的可怜，这种灵性在他身上就不肯离开呀、啊，听得懂吗？有的灵性你给他小房子他都不要，他要他的命。我有好几次去跟灵性直接讲，我说你能不能原谅他，饶了他，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你来替他还这些债好吗？好了，这个孩子典型的一个闪灵在他身上，你们家族里边有杀业，听得懂吗？几几年的？
08年属鼠的。
想看什么？
自闭症、多动症，还有尿频、尿检正常。
多动症还有什么？
自闭症、尿频、尿检正常。
你们想想看，一个家里有这么一个孩子，爸爸妈妈多难受。你们想想看，这种病没办法看的，只有靠菩萨的慈悲，而且他自己要还业，明白吗？天天家里就是这个样，现在看见了吗？什么叫欠债啊？就拉住你叫你还，我讲给你听好吧。你们家什么地方人啊？
江西的。
你知道你们家上辈子杀掉过一个活的猴子，那个活的猴子就投在他的身上，他整天在家里跑，做的很多动作像猴子一样。
对对对，是的。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猴子就是来要债的，他不会停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缠住你了，你现在给他拉了几张小房子了？
念了400多张。
不够啊，1500张一共才会好一点，听得懂吗？
好，好。
嗯，我现在要帮他治。可以，但是他的业障这么重，我叫他走了他会安静一点，但是过一会儿他还会上他身的，我当然可以马上叫他安静一点了。看见了不啦？有什么用啊？一会儿又来了，所以你叫他安静，他一会儿又来了，这是你的业障，你们没还完，你听得懂吗？好好念经啊，真的，你们两个有的受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个杀这个猴子的时候，就是你们上辈子杀这个猴子的时候，就这么绑这个猴子的，现在他就叫你们好看，变成你们的孩子来搞你们两个，看见了吗？有什么办法？像不像一个猴子啊？猴子要死的之前，两个人把他拉住绑起来，那个时候这猴子拼命的挣脱，就想活命，你们去看看，天天这个动作，明白了吗？
明白。是他每天都是那蹦的像猴子的样子，
像猴子一样。我告诉你啊，这个猴精在他身上啊，他就是来要命的，你们自己不要跟我再讲了，好好念经了，学佛。
我想问一下师父，他的功课怎么做？小
功课给他念大悲咒吧。
大悲咒多少遍？
17遍，心经27，礼佛念5遍，往生咒49遍。
嗯，要放多少条鱼？
3万条。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慈悲我的孩子郭嘉诚。
我可以告诉你，就师父这些力量，师父的这些，我可以叫他马上趴在地板上不能动，但是我就不知道这孩子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不能做这些事情。你们记住，师父是如理如法的，我从来不做，我要靠你们自己去还债，我不能用我的法力让他马上停下来，听得懂吗？让你们两个受受，你们才知道不要杀人啊，不要杀业啊，以为杀猴子，真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师父有时候看图腾对有些人特别不开心啊？因为我看到他前世怎么样弄别人的，所以我马上就看到了就不开心了。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这么老实，我告诉你，我可以马上叫他趴下来，你相信不相信？算了，好好给他念1500张，减掉你现在400张，还有1100张，明白了吗啦？好了，
台长，
台长爷爷，
台长爷爷。
爷爷，
来找爷爷。
谢谢菩萨。
谢谢菩萨。
大家看见了吗？师父给你们颜色看。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控制他身上的灵性，但是问题我不能做，明白了吗？因为我们是学佛人，我们是菩萨，有业让他自己还。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拼命的念经来还债，好啦，下去吧，好啦，谢谢大家啦，还好大家都离得比较近，这几天台长非常感恩大家，也是观世音菩萨有缘啊，也是大家法喜充满，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你看，你看，赛跑运动员呢，嗯，我告诉你，在家里也这么跑。所以你们说家里如果弄个有灵性的还六神无主，你看看看，明白了吗？好啦，希望大家看到的好好的去念经学佛，台长再累我也是每天晚上会来看看你们啊，你们好好努力，我真的是很舍不得你们的，你们不容易啊，靠着你们好好的弘扬佛法啊，国家有救，人民幸福，家庭有救，世界和平，一定要好好努力，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音响师，也谢谢我们的香港救护队，也感谢我们的法师的护持，也谢谢所有我们为这次法会做出贡献的义工们，也谢谢在另外一个分会场看视频的我们的佛友们，感恩大家，感恩大家。师父跟你们提个要求，当别人给你们吃餐的时候还有水的时候，要好好的鞠躬，要说感恩感恩，那才像菩萨啦，听得懂吗？你们一定要样子像菩萨，心灵像菩萨，语言像菩萨，在人间就是个菩萨，以后才能到菩萨的境界啊，否则你怎么到菩萨的境界去啊？你在人间都不像菩萨，你怎么样到菩萨的地方去生存啊？你如果是个猴子，你怎么样到人间来做人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师父希望你们好好努力，谢谢法师啊，谢谢法师啊，感恩大家啊，谢谢大家，师父很开心能够这几天跟大家在一起，也是师父盼望的，因为菩萨离不开众生，众生离不开菩萨，众生就是未来的菩萨，希望你们永远要好好修心，成为一个未来的菩萨，观世音菩萨爱你们的。最后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从头到底，地藏王菩萨一直也在现场，观世音菩萨全部都在。我告诉你们，这几天最法喜的 就是西方三圣都在我们这里，感恩呐、啊！我看到了，我是无法用语言的，我激动啊！但是你们看不到，希望你们也跟师父一样，好好的感恩呐、啊！我们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能够在末法时期这么。在这个净土世界当中，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人间，能够有这么块净土，能够让我们心灵当中来学习佛法，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何等的快乐之事啊！谢谢。我经常讲，最后也是大家跟师父这么有缘分，以后如果你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师父肉身不一定能来，但是你们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先求观世音菩萨。如果观世音菩萨不来，那么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到你们梦里来，那么你们也会得救的。谢谢大家，档次是低很多，因为师父实际上在全世界拥有上千万的信众，根本不是靠着肉身这么弘法的。我完全是靠着法身到人家梦里去的。我跟你们当时你们讲一讲啊，这么多的人，你们想想看，上万的人，你们说你们有做梦做到师父的人举手，大家看一看，你们回头看一看多少，全部都是做梦，全部都是梦中台长加持的，给他们问问题的，你看看，几乎全部90%啊。好了，大家把手放下来，希望你们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接受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希望你们把手放下来的时候能够救度世界有缘众生。谢谢大家，法喜充满，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俊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今天的见面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